武松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，被判了一个几丈四十，刺配充军到孟州。王婆呢，自然是被判了死刑了。武松这一充军发配啊，在阳谷县城里边掀起了一阵颇大的影响。老百姓们都纷纷议论，哎呀，说这武都头充军发配了，几丈四十刺配孟州，这是宋朝的刑法。几丈四十就是打四十棍子，刺配孟州呢，就是在你这脸上给你刺四个字儿，刺配孟州。这四个字儿用针扎，扎完了之后呢，用那墨和上醋往上抹，抹完了之后终生不掉。也就是说，你发一次配，将在你的脸上留下终生的耻辱。可是武松呢，在挨打和刺字这两方面与众不同。为什么与众不同啊？武松这个人在衙门里边人缘好，而且他这个官司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，也亏了阳谷县里的老百姓，再加上衙门里边的这些个工人上下为他斡旋，不然的话要比这个判的还重。但是就这样，老百姓们还认为给武松啊判过火了，应该对武松更轻一点，因为武松办的这件事很得民心。武松景阳冈打虎是为阳谷县出了一害，杀了西门庆等于又给他们大家出了一害。武松这件事情办的，他是除掉了一个人们想除而除不掉的人，办了一件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，所以说大家心里边非常钦佩武松。那么在给他执行的时候打这四十棍子，这手底下可就留着情的，执行的人都跟武松不错呀，在这棍子打到这肉上一点都不疼，打四十棍子跟没打一样。那么刺字呢，这刺字里边学问就更大了。如果说按照正常规定，这针扎进去是有一定的深度的，刺完了之后拿那个墨和醋那么一抹，等干了一辈子不带掉的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也可能把这针给你刺得浅一点，哎，这墨跟醋呢给你活得淡一点，往上那一抹，抹完了之后虽然干了你还留着，但是日子一长，过几个伏天，你经常在一洗脸，你这个刺的这个字啊它慢慢就可以掉了。而且刺的这个字大小还有说道，一般来讲给你刺的像核桃那么大小，那么给武松刺的呢就比那核桃还小两圈。说字虽然刺上了，但是这个字不见得能留待终生。给武松刺了字，打完了之后武松开始上路了。押解武松的这两个借差呀，一个叫张云，一个叫李凯，这两个人呢也是衙门里的人，跟武松以往都比较熟悉。这两个借差提溜着水火棍，身上穿着青衣，头上戴着皂帽。武松呢身穿醉衣，那个时候的醉衣就是红色的衣服，不管那男的女的，是发配的人就得穿这个颜色的衣服，像带着兴家，两个木板合在一起，把这脖子跟手往那一卡，前面有个销子一销，这叫兴家。这是充军发配必须要带的刑具。武松登城上路之后，跟这两个借差先提出一个要求。提出什么要求啊？他要到子时街上走一趟，看看他大哥的这个宅子。两个借差点头答应了，所以武松就从子时街上走了这么一趟。哎呦，武松从子时街上这么一走啊，子时街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，有的认识武松，有的不认识武松， 认识武松的是要给他送送行，不认识武松的是要看看这位英雄是何如人也。这哪是充军发配呀、啊？好像新官上任一样，大家伙夹道欢迎，实际上是大家伙是夹道欢送。武松来到了武大郎住的这个宅子跟前呐、啊，瞅着这武大郎的这宅子，两眼含泪，心里边默默的在向自个儿的大哥他的魂灵告别。这个时候，武大郎家里边这几个近邻全都到这儿来看武松，尤其是那位姚二郎啊，受武松当初的嘱托，把这房子家具要都卖喽，卖的钱又交给武松啊。可是现在房子没卖，家具已经卖了，卖了50两银子，把这50两银子当面交给了武松，告诉武松，等这房子要是卖完了之后，你3年5载又打孟州回来，我一定再把这钱还还给你。房子为什么卖不了呢？因为这房子不好卖，这是凶宅呀、啊！您想想，武大郎在这个宅子里边被毒死的，潘金莲在这里边被杀死的，此时街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。这房子一贴住条去，说此房出卖，谁敢买呀？尽管你价钱非常便宜，谁也不愿意住这里边来。大伙儿老合计呀、啊，这玩意儿你要买的这房子，住到屋子里边，睡到3更半夜里边，噔楞家伙，要是武大郎蹦出来，或者是潘金莲出来，这不得把你吓死吗？啊，那个时候人们都比较讲迷信，认为这个凶宅不可轻易进驻，所以这房子贴条贴了很长时间，没人买。邻居们跟武松一说这番话，武松心里边也就明白了。就这样对众邻居，武松表示千恩万谢。做小买卖的乔运哥呢，也来给武松送行。乔运哥跟武松一见面，动了感情了。这乔运哥是两眼含泪呀。武松呢，感谢运哥，说亏了你给我当庭作证，要不然的话，恐怕我还落不到这个结果。乔运哥说，那咱们就什么都甭说了，武都头，咱们是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等着您孟州回来之后，咱们还有相逢见面之日。衙门里边的这些个差人们，上上下下的很多人都受过武松的好处，因为武松这个人见义勇为，仗义疏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在衙门里边当差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大家伙都感觉到武松是一个热情的人。听说武都头这回要充军发配了，衙门里边当差的包括16在内，给他凑了6-7十两银子，也赠送给了武松。这个阳谷县里边还有很多做买卖的，这买卖里边的掌柜的也凑了几十两银子给武松。有的掌柜的认识武松，有的掌柜的不认识武松。他们为什么要凑银子？因为这掌柜的从武松杀西门庆这一点对武松感恩戴德。西门庆这个人在阳谷县那可不是个厚道人呐、啊，老百姓讲话是欺行霸市啊，欺压同辈啊。西门庆这一死，做买卖的人也长出了一口气，冲这一点说大家也给武松送了些钱。这样一来几下凑在一起，武松这身上就带着100几十两银子。这100多两银子用一个布包包好了之后，斜着在武松肩头一系。武松告别了大家，老百姓朋友差役一直把武松送出了阳谷县。在张云离开两个人的押解之下，武松就登上了去往孟州的大道。三个人往前走，第一天走下来住了店了。张云离开到店房里边，两人一合计一算，这个路程第一天走了40多里地。哎呦，我说咱要这么走可不行啊，老爷那个公文里边规定让咱们25天之内就得赶到啊，从咱们这儿赶到河南孟州这可是1000多里地呢、啊，算计着要这么走25天未必赶得到，咱们得想点辙呀。李凯说，咱们得想什么辙呢？ 张云说我看的，咱们之所以走道走得特别慢，就是因为五都头肩膀头带着这个行家，他不得劲儿，迈不开步子，不得走啊。五都头这一慢呢，咱们俩自然也就慢了。
李凯说也是，
哎，咱这么的吧，商量商量，没人的地方咱们五都头这行家给他开开怎么样，甩开膀子大步走，这不就快了吗？对，
张云离开，两人商量好了，就跟武松商量，
哎，武都头，明天开始啊，我们准备把您这行家就给您摘下来了，让您甩开膀子大步走，咱们这速度就快点，您看如何？
武松一听，哎呦，二位接差，这个事情恐怕使不得吧，这行家乃是国家的王法呀，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，怎么能随便不带刑具呢？
嗨，
武都头，跟您说句心里话吧，咱们哥们儿平常在衙门里边也不错，现在你充了军了，我也不能说眼睛一抹的就不认识你了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了解呀。武都头，您是奇男子大丈夫，别看您贪了官司了，阳谷县里边老百姓提起您来都得伸出俩大拇哥来，我们哥俩呢从心里边也佩服您，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您做的事儿跟这王法撞在一块了，您得从着这王法，不过这个王法是死的，咱们执行这王法的人呢是活的，
哎，
我给您把这枷去掉，把这罪衣也给您换下来，别穿这红罪衣，一穿这个这是幌子，大伙一瞅你是罪犯，罪犯不在家怎么回事啊，哎，要去的你都去，你又换上一身清衣服，这枷跟罪衣呢我在包里边给您背着，要是冯州府过县城需要咱们到那盖章领印了，哎，再给您穿上，再给您带上，没有州府县城就在野外走，您就松松快快的来，我们哥俩相信，我要给您把家去了，武都头，您能跑了吧？啊，话说回来呀，武都头，您真要是跑的话，我们哥俩连撵都不撵，为什么？我们想撵也撵不上，您一身好功夫，您能打虎，我们俩连狼都打不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认定您不能跑，您真要跑了，我们哥俩就全家老小给您定罪了，您能让我们干这事吗？所以说对您我们就这么办，除了您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能给他去这个家，这样的话呢您走路快一点，咱们可以早到孟州，您要知道啊，天气一天比天热了，道上要遭罪呀，怎么样？
武松说，二位，既然你们两个信得着我，那么我武松先得谢谢您二位，你放心，这路上我绝不会逃跑。
哎，我们两个信得着你，打这儿开始啊，第二天再登城上路就给武松把这行枷去掉了，不但说把行枷去掉，而且把这罪衣也换成了一身轻衣服了，那行枷和罪衣打成一个小包袱，由张云在身上背着，这样一来武松走道可就轻快多了。武松穿上这一身轻衣服，他这个子也高啊，这两个借差比他都矮，俩借差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，跟着这么一位大个子，远处一看呢，这就不是借差押送罪犯了，好像一个官领着两个借差去公出办事儿。这么一来他们走路这个路程可就加快了，小行夜住饥餐可饮，他们距离这孟州是越来越近，可是这个天气也就越来越热了，走了20多天了，据路程计算眼看着就要到了孟州了，这个天哪奇热，热到什么程度呢？用现在的话说呀，能有35-36度。这两个借差呀，走道的功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
武松呢比他们两个强，因为武松体质比他们好，而且有功夫。但是就这样，武松也感觉到热得难受了。这天晚上住了店了，俩借差就跟武松商量，明儿啊咱们早点起呀，起大早，趁着凉快赶路，到晌午头真正热的时候，咱就找一个村镇呢歇息下来，过了晌午头，哎，凉快凉快时候，咱们再继续走。武松说好吧。第二天老早的天不亮，这三位就起来了，继续登城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了四排时分呐，这天比昨天还热。这两个借差呀，就觉得浑身上下这汗都出透了，再想出汗都没有出的了，衣服上全是汗点儿，而且走到路上一看，前不着村是后不着店儿，万里无云是骄阳似火，两旁边都是高粱地，前面再就是黄土岗子。俩借差一边走一边嘴里边直骂：“他妈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连棵树也不种啊？啊，这想凉快凉快都找不着地方。”武松说：“快点走吧，咱们找个有树荫凉的地方坐下歇息歇息。”哎，瞅那高粱叶子都晒卷卷了，瞅那个地下那个黄土啊，杠烟起，走一步扑哧扑哧的。路旁边那高粱叶子连动都不动，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啊。张云跟李凯俩人说：“说照这么的话，咱要再走五里地呀、啊，咱俩就得晕过去啊！怎么连棵树都没有？哎呦，一看前边有棵松树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有救命的了！看没有松树了。”咱在那树荫楼底下躺会儿，走走走。他们急急忙忙赶到这松树底下，咕噔一下子就躺在这树荫楼这儿了，躺在那就不动了。这个松树啊，让太阳晒得往下直流油。武松也在这树根底下站着。武松瞧瞧这二位躺那儿像死人一样，哎呀，太热了。武松说：“可是进晌午了啊，咱们老在这躺着也不行啊，得找地方吃点饭呢、啊，喝点酒，怎么样？今儿个我请你们吃一顿好饭食。”这一路上，因为武松身上带着钱，没少请这两位借差吃酒吃饭。今天武松一说这句话，这两个借差躺着也不动弹。哎呀，喝酒啊，现在什么也喝不下去了，但这肚子里边还有点饿。哎呦，瞧这个意思啊，再走多远也没有村镇呐、啊，也没有卖吃食的地方。武松说：“你们别忙，我先看看啊。”武松往前走了两步，一看在高粱地边上立着一块石碑，石碑上有三个大字：“孟州界”。哎呦，已经到了孟州了，这就有希望了。武松一纵身，噌，他蹦到这个石碑顶上去了，脚踩着石碑，手打莲蓬，往远处观瞧。一望之内，他发现在这个土岗子下去之后，往前走不远有一片树林子，树林子的边上露出了一个酒旗。既然有酒旗，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卖酒之家。武松腾的一下子由打这石碑上就蹦下来，来到这松树根底下。
二位二位，快走快走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下了这个土岗子前面就有片树林子，树林子那有挑酒旗的，肯定有酒家有饭馆，咱们吃饭有地方了。这一说这句话，张云离开两个人扑棱就坐下来。武就头，真的吗？我琢磨这个地方不能有卖饭的。武松说：“你跟我来吧。”没错，好，咱们走。于是三个人下了土岗子继续往前赶路。刚一下土岗子，发现在路旁边又有一个石碑，这石碑上写着三个字：十字坡。武松一看十字坡，他当时心中一愣。张云李凯也看见了。哎，武队好，这狮子坡是这个地名吗？武松说：“对，你们知道狮子坡吗？” 我们不知道啊。
啊，我听说过狮子坡。
狮子坡怎么的？
这个地方很出名啊。武松话说到这没多说，为什么？武松就想起来了，他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，曾经听见外地的人到阳谷县的时候讲说过，说河南孟州道有个狮子坡，那个地方可了不得，那个地方属于雁过拔毛的所在，谁在那一过呀，很难逃脱活命。为什么？说那个地方强盗多，做贼的多，地方险恶不太平，更有传说的说那个地方开饭馆的都卖人肉馅的包子。武松当时听着觉得可笑，心想哪有卖人肉馅包子的，可是没想到今天武松发配居然走到狮子坡这来了。武松一看狮子坡三个字，他就想起了以往这许多的事情，但是武松没跟张军离开两个人讲，他讲这个怕他们两个人心里边害怕。武松暗想不会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厉害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树林子那有卖酒的，我们先吃点喝点再说。三个人迈步就来到树林之外，树林子这是挑着个酒旗，他们转身进树林。这一进树林呢，由于有阴凉，这心情上觉得爽快多了。哎呀，可算是碰着这么一片树啊。走进树林不多远，也就是三四十步，一看前边有一块空地，这个空地上有这么两栋房子，是泥坯房，前后院。前面这五间的房趟子呢，是用枣树棵子加的篱笆帐子，两扇大门是用木板子钉的，这大门开着，门上边有一副对子，这上联写的是十字坡九里长，八方来客七星六顺，下联呢写的是五花肉四季酒，三全胜负俩好一亏，横批四个字不醉不走。武松心想，看来这个酒家口气挺大呀。酒家，酒家，喊了两声好像没人，三个人迈步就进了院子了。进了院子直接就进这个中厅屋，一进这个中厅屋子一看，哦，这儿有一个柜台，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一个老板娘，是个女的。武松和两个借差同时一看这位老板娘，当时就一愣，为什么？这老板娘在那端然稳坐，她这个长相貌相可是有点与众不同啊。怎么个不同法呢？两道柳叶眉，比那柳叶宽点，好像那夹竹桃叶子似的。一对杏核眼，比那杏核大点，好像那桃核似的。悬胆的鼻子，虽然说是悬胆，鼻梁子显得瘪点，樱桃的小口，这樱桃指颜色而言好像那个熟过火的樱桃，嘴唇有点紫，两个大耳朵挂着两个金钳子，就从他坐在那看，这上半身就比别人长，肯定他要站起来也一定是个高个的女子。要说他杨柳细腰也可以这么叫，那得分开一劈两半，他等于两个杨柳细腰合了一块，好身板真硬朗。这位老板娘在那坐着低着头，不知在那干什么呢。他们三个人往了一走的功夫，这老板娘就抬起头来了。哎呦，二位，你喝酒吗？三三快点。这一声三四儿有打后院里边噔噔噔噔就跑出两个小伙子来。老板娘不说话还好，这一说话这叫不鸣则已，是一鸣惊人呐。这嗓子瘪不拉几的，还特别那么响。武松心想，这个老板娘可是没见过，真够厉害的。里边跑出来这两个小伙子赶紧来到三位的面前。哎呦，三位，
您喝酒吗？吃饭呢？快请到东里间，拿手一让，让到东间屋里边去。东间屋是两间房打通了的屋子，里边摆着四张桌。三个人走进来之后，往这桌子跟前这么一坐，这两个伙计拿下抹布来就擦抹桌案，一边擦抹着桌子就问武松：“哎，可爷，您用点什么？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”武松说：“你这个地方都有什么呀？”“哎，咱们这个地方，嘿，要什么有什么呀。你是牛肉啊，猪肉啊，羊肉啊，马肉啊，驴肉啊，什么肉都有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武松的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。武松心想，他说什么肉都有，我听说这个十字坡地方有卖人肉的，难道说他这还卖人肉吗？武松一琢磨也未必。武松说：“这样吧，你给我切点牛肉来，这牛肉好不好啊？”“好，咱这有黄牛肉，有水牛肉，你爱吃什么牛肉？”“那你给我切点黄牛肉吧。”“哎，你有什么酒呢？”俩奸臣一听：“你们这儿有什么酒啊？”“咱们这儿啊，有清酒、黄酒、白酒、老酒、状元红、葡萄绿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“嗯，那好啊，这你就给我们来一壶老酒吧。”“好嘞，您等着。”这两个小伙计转身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到在柜台前边，一看见这位女老板娘，就跟那老板娘说了：“二娘，客爷说了要喝老酒。”“哦，要喝老酒啊？老酒那一定得要好的了。”“当然要好的了。”“好，给他来一壶好的老酒。”哎，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酒壶给提了进来，酒壶往桌子上一放，紧接着切的牛肉就送上来。送上来之后问：“您还要别的菜吗？”武松又顺便点了几个菜，一会儿的功夫把这菜也摆到桌案上了。这两位借差呀，一路之上连热再渴，一见这酒恨不能马上就喝到肚里边，把这个酒壶提起来往这个碗里边咚咚咚这么一倒，倒完了之后把一碗先端到武松的跟前：“都头，您先喝这个。”武松一看碗里边这个酒，武松心里边有点犯合计，怎么回事？他发现碗里边这个酒啊有点浑，尤其是他听到刚才这两个伙计跑到外间屋跟老板娘说那句话，他们要老酒，给他好酒，特别强调这个好字，武松心里不是犯疑呀，暗想：“我不得不小心，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？”就在武松看着这个酒心里边犯琢磨这功夫，那两位公差呀已经把这酒碗端起来喝进去了。啊，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！武松一看这二位喝下去了，没等武松说话呢，就看两位借差喝下酒去之后，俩眼睛一发直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往桌子底下那么一出溜，嘴里吐白沫了。